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呼吁港府确保网络自由开放；
川普阵营智库新书指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中国偷渡客激增，美中恢复遣返合作；
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曾在川普时期担任国安顾问的麦马斯特告诉日经亚洲，即使川普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后重返白宫，美国仍将致力于保卫日本与台湾。日经亚洲于周四刊登的这份专访指出，麦马斯特表示，他认为如果川普胜选，将会遵守美日安保条约，而且钓鱼台列岛也适应这份条约。麦马斯特断言，不论11月的选举由谁胜出，赢家都将深信要确保日本及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安全及主权。冲绳具有极具战略的重要性，他们都将认可维持驻冲绳美军很重要，毕竟防止战争比起作战便宜得多。针对美日同盟，麦马斯特则形容这个联盟对于吓阻中共挑衅行为至关重要，尤其是针对中共当局与共军，这能告诉他们借由武力无法达成在印太区域的目标。
德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多年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路透社9号报道，今年1月到3月，德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30亿欧元，约合680亿美元，而德国同期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却略低于600亿欧元。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斯对路透社说，中国经济的表现低于预期，而美国经济表现却超越预期，这一事实被视为对此有一定影响。马提斯还指出，美国目前大约占德国物资出口10%的市场，而中国在德国出口中的市占率已经下滑到6%以下。马提斯指出，由于德国经济模式遭遇明显的全球逆风，受到地缘政治加持的方向调整似乎正在发生，就是从作为系统对手的中国转向跨大西洋的合作伙伴美国。
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高层官员朴正炫周四在日本东京与中共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讨论朝鲜议题，对朝鲜人被强行从中国遣返一事表达关切。国务院声明表示，林正炫与刘晓明之间的谈话是继国务卿布林肯上月访问北京之后所展开。朴正炫提到朝鲜对其邻国的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并强调对于朝鲜与俄罗斯深化军事合作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总部位于韩国的人权组织指出，此前已有多达600名朝鲜人在中国强行驱逐出境后失踪，并警告他们可能在朝鲜面临监禁、酷刑、性暴力和处决。国务院声明指出，对于包括寻求庇护的朝鲜人被强行遣返一事，朴正炫也表达美方的持续关切，并呼吁北京应履行不遣返原则的义务。
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海军计划5月到10月在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暂时性部署2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日本放送协会和琉球新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同意此事，正在向冲绳县的地方政府说明。美军2023年11月份起已经无限期在加守纳基地部署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相关人士透露，MQ-4C 无人机的部署时间介于今年5月到10月，将肩负周边的侦察任务。MQ-4C 是大型无人机，宽度是 MQ-9 的大约2倍。这次的部署计划中，原则上部署2架 MQ-4C 无人机，但是可能会因为保养飞机等因素暂时增加数量。防卫省指出，将被暂时性部署的无人机机型为侦察用所开发而成，无法武装， 预计10月底被调走。
周四，川普纽约封口费案的主审法官驳回了川普一方提出的缩小禁言令适用范围的请求。当天下午，在风暴女丹尼尔斯离开证人席的几小时后，川普的律师布兰奇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表示这名证人已经改变了他先前对事件的描述，而川普需要对此发表评论。布兰奇表示，川普需要一个向美国人民做出回应的机会，并补充道，丹尼尔斯没有理由再受禁言令的保护，因为他不再是证人。不过，主审此案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胡安·梅尔尚以保护整个诉讼程序完整性为理由，驳回了这一动议。
周四，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玛莎·波拉克宣布，他将在6月底退休。这意味着，在美国大学校园动荡之际，八所常春藤盟校中的一半已经暂时没有了长期任职的校长。波拉克周四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说，在作为康奈尔大学校长度过了7年富有成果和令人满足的时光后，以及在度过了长达50年的研究和学术生涯后，我已经准备好开启我人生的新篇章。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随着完成我的任期，我将努力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以促进领导层的平稳过渡。这份辞职声明发表之际，现年65岁的波拉克正面临着来自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压力，这些人要求康奈尔大学放弃跟以色列相关的业务，来表达对以巴冲突的抗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偷渡客激增，美中悄悄恢复遣返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5月9号，在苹果公司新款 iPad Pro 产品广告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严厉批评后，苹果为宣传他们的新款 iPad Pro 平板电脑的简短广告视频道歉。苹果营销副总裁托尔麦伦说，我们的目标是永远颂扬用户表达自己的多种方式，并通过 iPad 把他们的想法变为事实。我们很抱歉我们的这段视频没有达到目标。据了解，这个广告在网上引发了用户的不满，因为观众说这让苹果看起来脱离了现实。很多人表示对广告中出现的创意工具的破坏冒犯了他们。
TikTok 公司5月10号表示，将开始自动标记人工智能制作的视频和图像，也就是说，应用程序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现在将被标记为内容凭证，这是内容来源和真实性联盟的数字水印技术。 TikTok 表示，内容凭证将原数据附加到内容上，我们可以用它来立即识别和标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这项功能今天开始在图像和视频上推出，并将很快推广到音频内容。这次更新发布之际，立法者和专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构成威胁，担心深度造假和错误信息的增加。
日前，科学家取得了解开抹香鲸沟通系统之谜的新突破。他们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发现，抹香鲸有一套音标，似乎和人类一样，也拥有自己的语言。抹香鲸会发出连串快速的咔嚓声，组成所谓的尾声，每个尾声由3到40次咔嚓声组成。除了改变咔嚓声的次数，抹香鲸还经常会加快或减慢每个尾声的节奏，这就是科学家所谓的自由速度。有时尾声之后，抹香鲸还会再多加个咔嚓声，科学家称之为装饰音。研究人员说，有了抹香鲸的音标，他们就能继续探索如何弄懂组合的规律，甚至了解所代表的意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 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附近集结坦克，并有零星开火，但尚未发动大规模进攻。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指出，自本周以色列加大南部行动以来，已有大约8万人逃离拉法市。请听报道。
周四，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南部拉法周边开始集结坦克，并有零星开火。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包括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都已经回到开罗，继续与各方调解人会谈，以期早日实现停火。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重申，目前双方的分歧并不大。他说，双方已经足够接近，他们应该尽其所能地达成协议。本周三，拜登总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以色列进入拉法，我将停止提供武器。对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四告诉记者，武器运送的暂停是否会改变以色列在拉法问题上的盘算，还为时过早。他说，美国对以色列的进一步行动将取决于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拉法的做法。同时，科比拒绝了以色列方面提出的建议，就是在拟议的停火期间，以色列将继续在拉法开展行动。他强调，美国只会支持在加沙进行整整6周的平静停火。他补充道，在拉法进行的任何形式的重大地面行动，实际上都会增加哈马斯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对此，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周四已经表示，以色列军队将继续与哈马斯作战，直到哈马斯被摧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周四宣布发行新书《美国优先的美国国家安全方法》，书中点名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优先的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这本书中收录了 AFPI 专家、国会议员和前川普政府国家安全官员就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所撰写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点名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该书将中共治下的中国描述为渴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美国优先的对华政策敦促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力求使中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的生活变得无关紧要。据美联社报道，新书将对中国的经济关切提升到国家安全关切的高度，并提出了一种对等的方法，即拒绝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就像拒绝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一样。该书还建议对美国对手，尤其是对中共拥有的网络和科技公司进行更加严格的筛查，以确保他们没有收集敏感信息。书中还建议禁止中国公民在任何美国政府财产方圆50英里内购买房产。出于对数据隐私的担忧，新书还呼吁对希望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实施签证限制，并禁止使用 TikTok 和其他中国应用程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美国安全中心主席凯洛格在新书发布声明中说，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下是孤立主义。他表示，书中详细讨论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还讨论了下一届美国优先的政府应该如何重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实力和全球威慑力，以及如何恢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强调独立于川普的竞选团队，而川普的竞选团队也表示，只有候选人自己阐述的政策才是有效政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日，华府和北京悄悄恢复了中共在2022年8月终止的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由于近两年来，美国发现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的中国难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现行的制度下，偷渡者的母国如果拒绝接收自己的公民，美国将无法强制驱逐这些非法难民出境。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社周四报道指出，中共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北京愿意在移民执法领域与美国保持对话和合作，并将接收那些确认中国国籍后被遣返回国的难民。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中国列为顽固或不合作的国家名单，因为中共当局拒绝接收被美国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上个月，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曾透露， 美国正与中方高层进行讨论，希望达成遣返协议，让其接收更多被美国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根据曾经负责这些问题的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中共在遣返问题上不合作的做法之一是直接拒绝承认那个人是中国人。但庞德指出，像中国这种记录和监控公民如此严密的国家，会没有掌握每位公民的照片，这是很不可信的。而在现行制度下，如果偷渡者的母国拒绝接受自己的公民，美国无法强制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出境。目前，美国移民和边境执法局并没有应美联社的要求提供关于合作的细节，以及已经被遣返或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人数的情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宣布将37家中国实体纳入黑名单，涉及核子项目及俄乌战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FBI 警告，中俄和伊朗可能利用 AI 影响美国大选。
美国宣布把37家中国实体纳入黑名单，涉及核子项目和俄乌战争。
美国简化庇护流程，更快遣返罪犯和威胁国安者。
美国最快下周宣布对中国战略竞争行业加征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自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拜登周三首次公开宣布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武器，并警告说，如果以色列攻入拉法，美国将停止供应进攻性武器。前总统川普周四在社交媒体帖子中指责拜登跟哈马斯站在一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则誓言，以色列人已做好用指甲徒手战斗的准备。白宫再次表示，希望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全面行动，并认为这不能达成击败哈马斯的目标。以色列表示，如果不拿下拉法，就不可能在这场已持续7个月的冲突中取得胜利。美国一直在试图推动埃及和卡塔尔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以释放一些人质。周四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会议中，谈判代表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以色列表示将继续计划中的拉法行动。
全球几乎所有的芬太尼前体物质都是由中国生产，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中有97%来自中国。意大利政府9号举行记者会，向毒品芬太尼宣战，并警告毒品源头主要来自中国暗网，通过邮寄交付，以加密方式支付来规避追踪。意大利副总理塔加尼说，意大利宣誓将和美国共同对抗芬太尼问题。意大利作为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也会通过 G7 共同抑制芬太尼在欧洲扩散，打击芬太尼已经列入 G7 外长会议的讨论议程。意大利总理府国务秘书曼托瓦尼说，经过长期网络监控发现，芬太尼主要通过暗网兜售，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网站，因此他要提醒所有父母特别注意，不要让家里的青少年接触这类中国暗网。有些暗网甚至会假装是正常的药妆网站，或者是以看似无害的产品代号来贩卖芬太尼。
中共国防部周四表示，从5月上旬到6月中旬，将派遣海军戚继光舰和井冈山舰访问柬埔寨和东帝汶。中共战舰访问柬埔寨，进一步加重了美国对中国战舰长期停泊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担忧。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以来都担心，由中共 资助在云朗海军基地修建的新码头，可能作为中共海军在泰国湾的一个新的前哨，也成为靠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个前哨。在柬埔寨2022年6月开始，在中共资助下对云朗海军基地进行升级扩建前，这里曾一直是美国和柬埔寨海军进行联合训练和演习的地点。不过柬埔寨2020年10月拆除了美国兴建的设施。据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报告，去年12月在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停靠的两艘中国海军巡洋舰几乎形成了永久部署。自去年以来，中共和柬埔寨展开了一系列高层官方及军方领导人交流访问。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高级官员警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对手正在加大力度，试图通过人工智能 AI 的辅助来影响美国2024年的大选活动。周四举行的一场 FBI 关于选举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 FBI 官员表示，选举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和广泛。他强调，中共尤其愿意通过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来扩大影响力，以推动叙事并制造分裂，这和俄罗斯在之前选举中的做法如出一辙。 FBI 担心外国对手们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来传播虚假信息和干扰美国大选，并把人工智能技术描述为未来几年可能会持续增长的一个领域。另一位 FBI 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很可能把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网络在内的美国选举基础设施作为网络间谍和数据收集的主要目标。 FBI 官员们也在担心，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两党意见的分歧也可能会影响11月的选举。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宣布一项新的庇护改革，旨在更快地拒绝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某些庇护申请者。如果他们存在刑事案底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等问题，国土安全部表示，移民官员可能会在几天内完成这一流程，而不是过去那种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时间，并将申请人很快驱逐出境。根据国土安全部的通告，这项措施的影响范围将十分有限，每年可能适用于数千名庇护申请。这项拟议法规将从周一开始，在30天内征求公众意见。国土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拜登政府打算在今年敲定这项法案。自从拜登2021年上任美国总统以来，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创纪录。拜登的共和党挑战者前总统川普批评拜登推翻了他之前的更具限制性的政策。
针对美国智库最新提出加强惩罚和制裁香港官员、取消香港优惠待遇和特殊地位等建议，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梅如瑞9号在网上出席由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名为2020年以来香港自治遭到侵蚀对美国的含义的研讨会。他在研讨会开场时首先强调了美国不会放弃香港，与他割裂或撤离，会仍然不断与各界交流。对于香港高院上诉庭8号批出禁止令，禁止传播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梅如瑞说，香港当局已经踏上试图审查互联网上某些内容的滑坡。人权组织 Article 19说，这项禁令是香港拥抱数字镇压的一个例子，并呼吁全球科技公司抵制这项禁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更是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香港的人权和自由表示严重关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快下周宣布对中国战略竞争行业加征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尽管日本政府近期疑似进场干预日元足贬，避险基金仍不死心， 重新压住日元将在未来几周内再次贬到160日元对一美元大关，重新测试34年低点。随着日元走贬，一些投资人担心，如果日元无法振作，亚洲是否会出现多个国家货币竞贬，进而引爆一场新的汇率战争。此外，看跌日元的压住凸显了市场的潜在担忧，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将迫使美联储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高利率，使得美元和日元维持巨大利差，从而有利于美元。野村国际伦敦外汇期权交易全球主管夏尔玛认为，美国通胀数据如果大幅攀升，美元对日元的升值步伐将加快。不过，周四，日元对美元汇率几乎没有变化，为155.55日元对一美元。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欧洲之际，一项调查显示，欧洲企业普遍看坏中国经济前景，悲观情绪达到前所未见，正形成恶性循环的程度，并且中国不再是经商的必然选项。中国欧盟商会周五公布年度商业信心调查，受访者中仅15%仍是中国为他们的投资目的地首选，创下历来新低，只有13%把中国视为未来投资目的地，同样创下史上新低。另外，不愿再投资中国的比例达13%，则成为历来新高。超过2/3的受访者表示，2023年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困难，这是自2014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最高比例。调查显示，随着中国对欧洲企业投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东盟已经成为资金转向的主要受益者，其次是欧洲、印度和北美。
阿根廷总统米莱9号面临上任5个月来第二场大罢工，不满政府节省开支的劳工们让首都陷入瘫痪。工会发起这场持续24小时的抗议活动，目的是支持让对抗严重经济危机的阿根廷人获得有尊严的工资。阿根廷的年度通货膨胀率攀升到近300%，每2人就有1人陷入贫穷。米莱上任后采用休克疗法救经济，今年第一季就让财政转亏为盈。不过，由于货币大贬和高通胀，民众经常爆发示威抗议。过去，阿根廷的最大币值是2000比索，现在比索越来越不值钱。阿根廷央行于是发行10000比索面额的纸钞，预计在今年第四季还将发行面额20000元的纸钞。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宣布把37家中国实体纳入贸易黑名单，包括一些被控为去年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提供支持的公司。商务部指出，新一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那些支持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和试图获取美国产品以推进中国量子技术能力的企业。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商务部将37家中国实体纳入新一轮制裁黑名单。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活动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应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被列入这份实体清单的公司将受到限制，如果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不得获取美国物件和技术。在这份黑名单中，至少有10家公司是与支持中共间谍气球项目有关的中国实体，包括北京雷科防务技术公司、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星图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商务部表示，某些这次成为制裁对象的实体跟推动中国的核项目有关，或者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参与向俄罗斯运送受管控的物件，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电科斯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国实体，都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参与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物件。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艾斯特韦斯说，对实体清单的最新更新是应对中共所构成的挑战的关键一步，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努力防止类似这些实体可能以损害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获取美国技术。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拜登政府最快将在下周公布一项关于中国关税的全面决定。这个决定预计将针对关键战略部门，新关税将着重于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五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乔拜登最快将于下周宣布针对中国战略行业的新关税。这名人士表示，完整公告最早可能在下周二公布，预计很大程度上将维持现行征税，不过公告也有可能被延后。这名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据说已将重点范围锁定在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领域内。彭博新闻指出，拜登对中国新关税具体行业包括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设备。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三才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有关商务部2025财年预算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寻求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但需要保护卡脖子技术，例如华为是一个威胁，人工智能是我们的重点。此前一天，美国商务部宣布撤销包括英特尔和高通等厂商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出口许可证。美国商务部并已经对中国电子产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展开调查。拜登四月份表示，美国正在对抗中国的不公平经济做法和工业产能过剩。拜登说，我不是想和中国打架，我正在寻找竞争，公平的竞争。川普则开出竞选支票，承诺如果连任，将全面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并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关税征收 60% 的关税。据了解，拜登政府的决定是针对前总统川普于2018年开始实施名为301条款关税审查的最终结果。白宫日前在一项声明中说，拜登只是代其探讨按照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把这些产品的关税提高到现有税率的三倍。拜登政府并一直向邻国墨西哥施压，以禁止中国从墨西哥间接向美国转售金属产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提醒您别忘了表达对母亲的问候和祝福。
美好生活小铺的一些产品特别做了母亲节的促销，让您不用苦思冥想就能给母亲选到最实用的礼物。
我们的经典产品世慧灵纯植物眼贴、阿里郎水龙头、银泉净水器等产品都是88折优惠，牙太保牙粉则是买二送一。
除此之外，购物满100元以上的还有礼品相送，礼品包括百草岭牙膏、矿物质锌元素、生物脉冲理疗仪、韩国按摩床体验券等，供您挑选。
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510-850-8680，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挑选，网址就是在谷歌里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就可以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